各位弟兄姐妹，说到生死哈，人世间的确是有很多不测的风云。就像这个周末，如果大家有看新闻报道，你就会听到在礼拜五那一天呢，在加拿大的草原沙省，有一辆巴士载满了这些打冰球的这些年轻小伙子，然后准备去打一场季后赛，然后在路途当中呢就出来一场严重的车祸，车上20几个人死了一半以上，然后大家都很震撼哈，然后我就发现人生真的是很脆弱啊，说发生就说发生，你控制也控制不了。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来看生死呢？我们上一次的跟大家分享保罗对生死的看法，我们探讨了保罗所说的，他是这样，他很羡慕可以早一点离开人间，但是他说如果上帝要他留在人间，他也很愿意，也就是说天上人间对他来说都可以，生死都挺好。为什么他说连死都好呢？就是因为对信主的人来说，他说死亡不是损失，而是有益处，会赚到的。但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说，死亡是一个亏本。对信主人来说，死亡是赚到。为什么？因为去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他不认为生死是无所谓，所以他不是很消极的认为，哎，生死都无所谓了，而是他认为生死都很宝贵，两个都很值得去珍惜。所以上一次呢，我们就看着重点呢就是保罗对死亡的看法哈。那今天我们的重点呢是稍微来看一下保罗对活的看法。那讲活呢，应该会大家比较兴奋一点啊，因为讲死，哎呀，牧师你别讲死了哈，是讲活。那但是其实我问你，其实你觉得死容易还是活容易？死当然难哈，但死了就一了百了哈。那活呢，有时挺难的。这个有点回音，能不能调一下那个声音哈，稍微小一点。那现在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段经文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我就不看，但是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些经文。从个人的出发点来说呢，我们说了保罗是很希望能够离开世上的。所以他在1章23节，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留意是难什么呢？为难，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他有什么难？一方面选择是活，对不对？一方面选择是离世，他说是很难的选择。为什么很难选择？因为两个都很好。就比如说，哎呀，张三也帅，李四也条件不错，到底嫁给张三好还是嫁给李四好呢？少女芳心就在那里忐忑不安，不知道怎么选好，对不对？哎呀，这个张小姐，这个李小姐也真不错，那得要娶哪一个呢？这是忐忑不安哈，不容易，所以两难之间哈。那所以呢，我们再来看这里。那为什么觉得两难呢？因为就像我们上次所讲的，他首先觉得这个离开世上是很好的事情哈。那他这里离世这个字呢，我再稍微解释给你们看一下哈。离世呢，就是离开、松开的意思。松开呢，我们他这个字用在什么场合底下呢？通常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以色列是游牧民族哈，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会搭个帐篷，搭帐篷呢就会。就是绑些绳子哈，在一些就是一些钉子啊，一些扣子啊上面哈，就是在地上。那当他们要动身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们会怎样呢？要松开这些绳子。那松开绳子这个字呢，就是这里离世的这个字哈。所以也就是说，所以它有意思就是在哪里呢？我们都是寄居的客旅。生命在世是短暂的，所以我们很快要去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期望，他说按个人的喜好来说，他很乐意就是松开绑， 然后去这个更好的地方，永恒，不用再绑绳子的地方。所以对于选择是生是死，保罗是为难的。但是到了最后呢，保罗还是选择留在世上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说，哎呀，我想继续活下去，我喜欢世上的生活，而是因为他看到了原来他留在世上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他可以做的，有一些使命，而且使命是在主的羊群身上。所以呢，他后来就这样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也就是说，保罗说，我现在活在世上，我觉得我应该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你们，为了你们，不是为了我自己的享福，不是为了我想长寿，不是为了我想要舒服的活下去，而是因为为了你们。所以呢，我们发现保罗对生死的看法是这样的，死是好的，因为可以去告跟神同在，活是好的，因为有使命，他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什么有使命呢？就是因为有群羊的生命，他看到他们可以成长，行事为人跟福音相称，他很开心。所以你可以说，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就活下去了。那你说可以吗？当然可以哈。所以我今天就从保罗的这种有使命的看法来稍微换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今天你我上帝还没有叫我们走，我们还在世上，你就好好的活。那就像我刚才所说了，活下去是不容易的，要活得开心也不容易的。当你生病啊，当你有难处啊，当你工作有压力啊，婚姻有困难啊，当你就是碰见很多就是不顺的时候，想要这个又没那个的时候，所以你开始会觉得活得很不容易的时候，那保罗在这个对活的这个盼望到底有什么一些帮助我们呢？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但是也不要说害怕死亡。但我们珍惜生命，我们怎样把生命活得丰盛，活得好呢？我从保罗在这里讲生这方面呢，给你们三个地方去思考哈。首先第一个观察，就是保罗是认为有使命的生命比没有目标的生命更有喜乐。所以也就是说，换个角度来说，弟兄姐妹，今天你要好好的活，你一定要活一个有使命的生命，一个有使命感，也真的有使命，有一个目标的一个生命。因为没有目标是很困难的啊。你知道保罗愿意留在世上，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有使命感而且坚持这个使命感的人，所以他很有动力哈。人世间有很多人失去了动力，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使命哈。人有使命就有活下去的动力，这个很重要。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是2015年呢，我们就去了多伦多那里，然后去参加婚礼哈。然后参加婚礼，后来我们就绕了一圈，然后去了多伦多。然后我们当时就碰见刚好Johnny 他们的儿子 Lauren 就在那里实习，在那医院里面实习。所以师母啊，我啊，Joel 啊，我们就约了他们见面，然后我们就在这个 Eaton Center 那个 food court 我们就聊天，哇，聊了很久。然后就讲到他们读医啊，其实很辛苦哈、啊。然后我那天才知道，原来他们是那么痛苦的。真的用这个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真的是还没有夸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但要读书，还要实习，实习的位置还要去争取的，还要去跟人家竞争的，然后要去面试，面试所有钱就要自己付的哈。然后呢，就是。就是我都没办法尽述他们的难处。听完之后我就说，哎呀，你们真的是很难的，我都不知道你们那么困难。然后我记得 Lauren 当天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是啊，他说 being a doctor is a calling， 他说做一位医生其实是个呼召来的。哦，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呀，这提醒我，他说，原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为了赚钱去读医哈，别了，因为你做其他可能会更好，哈。但如果你是为了救人，你有这个使命，你去读，可以。其实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做传道人也是哈，对不对？我们做我们的任何事业都是，我们如果是为了赚钱而做这个东西呢，有时候 这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途径。但当你有个呼召的时候呢，这个多难、回报多小，你都可以坚持下去，对不对？所以有个使命感很重要。那保罗是怎样有使命感的呢？他在22节他说，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那成就我功夫的果子呢，简单一点翻译呢，就是因着我工作而产生果子的意思哈，就是让我在有机会继续做就产生果子。那当然这个果子指的不是你吃的这些苹果啊什么的，这个果子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每次保罗他们在用果子的时候，指的就是属灵生命的果子啦，对不对？是生命的这些数值啊，这些出来，然后还有这些什么福音的果子啦，就是让人能够信耶稣啦啊。所以不单只是自己生命成长，也让别人生命成长；不单只是自己带人信主，也让他们能够带人信主。所以这个就是他所讲的。所以呢，保罗就抱着这个使命，而且你要留意，在这句话里面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呢，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呢，若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应该，但我在肉身活着，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所以也就是说，他讲的是很有把握的，不是说我，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结果子。所以保罗呢，是认为他一定能够继续结果子的，就抱着这种的概念。因为这个认知呢，他愿意多留在人间，也就换句话说，他愿意多有机会，他知道只要多留一天，他就会多结一天果子，他愿意留在人间。就是这种使命感。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也需要有这种使命感来帮助我们去活我们的人生的。没有这种使命感呢，或者我们使命感弄错了、找错了呢，我们会活得很累、很辛苦。所以你觉得生不如死那种感觉哈？为主做工、多结果子，这就是保罗的使命。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会有使命，我们也都要活出这个使命来。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你，知不知道上帝给你的使命是什么？那神给人每个人的使命都不一样哈。当然你可能说我不知道，那你要把它找出来。那使命呢有两种，一种是广泛的，每个人都应该有的使命。哎，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要带人信主啊，对不对？要带家里人有机会认识神啊，带我们身边人有机会认识神啊，我们要活出神的这些生命出来，那这些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但窄的来说呢，每个人都有他个别的使命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些神要他做的东西哈。比如说神就是要你在你的工作岗位里面去把它彰显出来，或者神就是要你在你的学校里面，让有人能够透过你看到啊，耶稣原来是那么好。用个例子来说，农夫啊，我们就不讲农夫了，我们这里面，我想问这里喜欢种东西的人有没有？我喜欢种东西哈，有人喜欢种东西哈。这个夏天要来了，开始很兴奋，这个泥土准备要去松动一下，然后要去种东西，哇，然后有收成多开心，想想都快乐，对不对？然后种东西的人怎样？你知道我们去种东西的时候，我们把泥土弄好了，把这些种下去了，然后弄好了就，我们会流连忘返的，就是老是待在那里。哎呀，这个泥土看看下来好像还是不够，又把那个又，然后怎么越看越多野草哈？然后这个东西要修剪呢，会多留一阵在那里流连忘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个使命感，就是要把它弄得很好，所以乐趣就从那里来哈。所以每个人的使命感都不一样，你可能不是种东西，可能是其他的哈。那圣经里面也有这些的使命感的，每个人的岗位不一样。比如说在圣经有一个人叫，有个女的叫以斯帖哈。以斯帖是谁呢？她是一位以色列的女孩子，后来在一次选美会里面呢，成为波斯王国里面的美姐哈。然后呢，就成为了这个波斯的王后。那结果后来有一天呢，这个犹太人有难了，这个要被灭族， 所以这个他的叔叔就去找他说，你去跟 你的丈夫王说几句哈，叫他别杀。这个但是问题这个王呢是个很难摸到他底的一个王哈，所以这个以斯帖也不大有把握啊，所以他说也很为难怎么办。然后他叔叔就跟他说，焉知你今天有这个地位不是为了当今的机会吗？那就是你的使命嘛。然后他说好吧，你就为我祷告，然后给我三天的时间，然后去看看能不能死就死吧，因为有使命，所以他勇敢的去面对他的前面。还有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出生后不久，有一次呢，耶稣就被带到这个圣殿里面，这个小 baby 耶稣，然后里面有个老人家叫西面哈，这个西面怎样，年纪很老了，就是不愿意离开世上，然后他就是等什么，等想看弥赛亚在他面前出现，结果就看到耶稣，圣灵感动他，知道这是弥赛亚，然后看完耶稣之后，他怎样？他说我可以走了，我可以安然归主。我的使命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当人有使命的时候，这就是支撑他们的东西。所以保罗也深知这个道理，神多留他在世上一天，他就能多做有效的工作的一天，他不会成为白占地土的一棵果树，他欣然的推迟了他回天家的这个时间表，愿意多活在这里去完成他的使命。虽然会坐监牢，虽然会被有很多的受苦，但是他愿意为了使命他活下去。但问题是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说生不如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生命的意义何在。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的生命显示出他们对生命的意义是无知的，所以就会产生很多荒谬的事情出来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了哈，以前也有传道人喜欢用的哈，可能大同小异的这些哈。故事是这样的，就说有个张三，有个李四哈，张三就问李四说，你为什么天天那么忙碌，为了什么呀？李四说为了赚钱嘛。张三就问他，你赚钱为了什么？李四回答说为了吃饭呀。张三问，那你问他了，那你吃饭是为了什么的？李四说吃饭当然为了身体健康啊。那张三问，你要健康为了什么？李四回答说为了能生存下去啊。那张三问，那么你要生存下去又是为了什么？李四回答说什么？为了赚钱啊。那今天有很多人，他们是分不清楚为了生存而赚钱还是为了赚钱而生存啊。其实你知道人的存在啊，到底是为了什么，可能要分清楚一下。比如说我们身体哈，我们的身体会造血，你要人的身体是为了造血而生存还是为了生存而造血呢？就有点像你是生存是为了赚钱还是赚钱为了生存。你或许会问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圣经有很多告诉我们生存意义，我就讲个很简单，耶稣告诉我们生命在耶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诗篇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们就很简单总结自己，所以我们就举个例子吧，这几段经文，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在有生之年靠着耶稣跟神建立起一个好的关系，靠着神活我们的一生，对不对？如果你问我人生意义是什么，人生意义就是你今天就你活的就是靠着耶稣来活你的一生。如果人空有才干有成就但是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他人生还是走错了。你可以赚了全世界，但是你如果没有耶稣还是空虚啊，还是没有意识哈。你要这有点像什么呢，我就讲个例子哈。我以前有个同学，他开车上学，把车停好了，然后他去上学，然后结束之后就说，哎呀，我送你们回家哈。他是有车族，我们这些没车族很开心，有便车可以坐，多好，就去一去发现他说不行，我今天不能送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早上的那天早上他停车之后呢，他忘了熄火，他就去上课，然后车门就是然后等到回来的时候发现怎样，汽油已经耗尽了， 然后引擎也不能动了哈。我不知道你没有干过这种事情哈，那这个不非常不环保哈，一整天就在那消耗这个汽油，那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这种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努力读书是为了好工作，而好工作是为了丰富食物和好房子，结果就是个好舒服的房子，但我们没有达成我们跟神建立关系这一方面，我们就还是好像就是在消耗石油、汽油，然后这个车在动，但是我们在原地跑步，然后最后呢，等到引擎停了，汽油耗尽了，就是我们人生终止的那一天。所以弟兄姐妹，人生的使命很重要，你一定要知道你要做什么。车是要来跑的，不是在那边停在那里的。我们存在世上的目标就在于我们人生的动力就在于这个使命感，有使命可以帮助我们下去。那在宣教史上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叫 Adoniram Judson。Adoniram Judson 呢很有名是在什么呢？因为他是在缅甸呢终其一生呢，在那里向当地的人传福音，然后就是。而且单身一人哈，但他去的时候不是单身的，他是个长得很帅的人，然后他的女朋友呢，跟他在神学院呢，也是就他们两个就是一对郎才女貌，然后20岁左右他就被神呼召说要去缅甸，所以他就结婚，就带着新婚妻子，然后就坐船，然后去到缅甸那个地方，在船上是他们最开心的日子，因为就是他们非常的彼此非常的相爱。但好景不长，一去到缅甸不久，他太太就生病，然后就死了。这件事情就把 Justin 呢整个就垮了。当然他有疑问，神啊，你为什么不救他？神啊，你问很多问题。然后，但他最痛苦是什么呢？最痛苦，因为他失去了他这位他非常爱的妻子，所以他一下子呢，他们说呢，他当时已经变成一个活死人哈。就是终日就是恍恍惚惚，然后呢，什么事都干不了，就是那种非常严重的忧郁症，也不想起来，也不想干事，然后就是那个差会说不行了，要把他送回去了，然后再看他一段日子，如果不再康复，就要把他送回去，然后后来就发生一件事情，具体情况没人知道，到现在还是个谜，就说有一天晚上他自己一个人出去走到树林里面去。走到森林里面去，然后呢，很久很久之后，他出来，整个人不一样。然后呢，从那一天开始，他又积极的传福音，然后终其一生，在他的侍奉工厂，成就了很大的事情。所以他说他们是当代伟大的一位单身宣教士之一。他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可能神怜悯他，给他看到什么东西。但是当他这个使命一回来的时候，妻子离世的病痛，这个痛苦，这个单身一人的那种孤单，这种很多不能解决的难题，这种神学问题，为什么会遭遇这种事情，完全不能拦阻他继续的往前走。弟兄姐妹，我所说的就是这个。保罗非常知道这个道理，神多留他在世上一天，他说他就能够多有效率去完成这个事情。他有大把理由，就像这个 Adoniram Judson 一样，一踏步正下去。但是他没有放弃，因为有使命一回来，他可以继续活下去，在痛苦当中仍然可以活下去。所以我说，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当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的时候，你抓住这个使命感的时候，即使人生的逆境、困难当中，都不能拦阻我们。所以保罗所说的就是这个，所以第一个弟兄姐妹，你要活得开心，你一定要有使命的生命，找出你的使命是什么，找出神要你做什么。如果你说我还不知道，你就做那个大的，你知道神要你做的那些事情。等到你找到那小的，你专心去做，你一定会有喜乐，你一定可以有活下去的勇气。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你一定要有个付出的生命。一个为别人付出的生命，那我们留意看这段经文哈。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那在这里他说得很清楚，保罗说他想活下去的原因是什么？为你们啊，记得这是为你们，我称它为为你们的精神哈。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有为你们的精神的，为大家付出。你要他其实这个精神就是耶稣基督的精神，因为耶稣也曾经说过他是为你们的，就为我们这些人的。我给你看一段经文，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怎样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保罗就是因为自己为你们的精神，他也有为你们的精神，他舍去找回天家的愿望，教会的需要，弟兄姐妹的需要，神儿女的需要，比我自己的愿望来得更重要。这就是他所说的。所以当一个人有这种付出的精神，凡事为别人的益处着想的时候，他就对自己的得失可以坦然视之，也安然处之，对不对？一个人可以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他就可以对生死就看得很开。你可以想想你的父母亲，你的父母亲为了你我，我们的父母亲为了你跟我，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牺牲了很多来为我们，对不对？当然我们今天做父母亲，我们也要牺牲自己来为他们。所以我们牺牲的怎样，当然有时候觉得哎呀，不知道这个牺牲值不值，但最后还是说值不值都无所谓，心甘情愿的去做，对不对？所以很自然的付出的生命，很多人生的得失你就会看得很坦然。我们礼拜五那天呢，我们有一个留学生的聚会，我们感谢主那天很多人来，然后那天呢我也放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影片，有些人看过哈。那个影片呢也很能够表达这种，他那个影片里面有很多的主题哈，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说到一个付出的生命呢其实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生命。所以现在呢我就给你们看一看这个短片来表达这个意思，好不好？
Thank you.
各位弟兄姐妹，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哈，这个影片里面有很多的主题，其中一个就是讲到这个 Samsa 啊，虽然他不是很有很多的物质，但是当他看见自己他所付出的生命就为这些小年轻人付出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自然会很幸福哈。所以一个为人付出的生命，他自然就会快乐，快乐自然就会有这个活下去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活得开心呢？你要有使命，你要付出，不要觉得我是亏本，你要老是觉得你付出的其实你是让别人生命好，其实就是赚了，其实就是好，就是像保罗那样，就是为你们哈，耶稣基督为你们哈，就是为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不要老是觉得我是亏的那一个哈，所以你付出的生命总是比这个好。我们看第三方面呢，一定要有个正面的眼光哈。在这里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老是活得不开心我们就是那个眼光呢有时候就比较负面。那眼光为什么会负面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老是看过去，然后有时候我们呢看未来也看得不是很清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眼光哈。我们来解释一下哈。那保罗呢，他看人看事呢都是很积极的当他看到这些群羊的时候呢，他就说我留下来，我是想在为你们，而为你们呢，他从来没有想过你们会不行的。如果他说我留下来也没用，在他们身上做多少工作呢，最后还是 令我就是他们令我失望了。他不是，他看到他们的潜力，看他们有盼望，所以他总是觉得他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你看25到27节是这样说，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帮我读26节好吗？就是单数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哈，他知道自己，他对自己有两个大概知道会发生的事情。第一个，他知道自己会住在世上的，他还没走的。为什么呢？他这里说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所以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时间还没到。另外呢，他也知道他有出监牢的机会，因为我知道保罗现在是坐在监牢里面，但他知道自己会离开，所以他说且与你们众人同在，对不对？就是说他有个预感，或者已经有点知道他这一次会出监狱。那历史也给我们看到，真的是保罗这一次的坐牢并不是他最后一次坐牢哈，这一次呢坐完之后他被放出来了，然后后来呢他就到处去传道。后来呢过了大概几年嘛，他又被捉拿起来，这一次呢圣经就没有记载了。然后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后来他就被砍头而死的。因为他是罗马人，他不被罗马人是不把自己的罗马籍的人钉十字架，因为钉十字架很残忍，所以就是砍头还算是一个仁慈的一个刑法。所以后来就尼禄王就把这个保罗给斩首，后来他殉道。所以当然在这里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会住在世间，而且会出监牢的机会。这样一来呢，他就有机会可以跟这些会众在一起，对不对？然后他就想到他可以栽培他们，让他们在怎样信的真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他想到他们会长进，他喜乐了，所以他有了盼望。所以他在牢狱之中他所看到的都是很正面的，所以他不觉得牢狱之灾是苦，他觉得自己有一个活下去的盼望。弟兄姐妹，就像我说的，死需要勇气的，你别告诉我你不怕死 每个人都会对死亡有恐惧，我是不怕死亡之后的那个，我是怕走的那一段不知道会遭遇什么东西，最好是快一点啦什么的，一睡觉不醒啊那种哈，这是题外话，慢慢跟你们讨论。那这是要，那活呢，其实活有时也需要勇气的，对不对？活呢有时候特别在人生有困难的时候，你要活下去是不容易的。以前我觉得小时候特别容易想死，被妈妈骂，又是你骂我我想死了，死给你看，让你看我你骂我之后的后果，其实很愚蠢啊，想想。然后哎呀，就是有这种，那所以其实活也真的不容易哈，但能够让人活下去的就是这个盼望，就是这个你要有活下去的盼望，你今天你就觉得我值，这个我可以活下去，对不对？我讲盼望很重要的，有1952年7月4号呢，有一个女孩子叫做 Florence Chadwick 呢，她准备要挑战，要从美国加州，有一个卡特利娜岛呢，离开岸边大概是24英里，她要从这个岛呢游到这个就是这个加州的这个西岸。那这个游泳不容易，因为浪很大，而且水很寒冷，而且呢很多鲨鱼，很危险哈。他希望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这样做的女子游泳，因为有男生游过了哈，但没有女生，他希望能够打破这个记录。但他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因为他是第一位，有史以来第一位以游泳的方式呢横渡英伦海峡的泳将，而且试过两次，两个方向都给他试过了，所以他非常有经验了。所以他就想挑战这个。那一天早上呢，他就在水中呢就开始游了，然后旁边有一条小船就跟着他，是准备有什么事情可以救他的哈。上面坐着他的教练呢，还有他的母亲也陪在旁边，就跟他打气交流，在这就游泳。你要。海水非常的冷哈，然后还有鲨鱼在旁边寻来寻去哈，然后那一天呢特别大雾，然后呢他就看不到前面哈，连他身边的这个小船他都看不见了，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感觉哈，但他就游啊游啊，那电视上呢也尽量想拍他，拍的就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哈，所以大家都看得不是很清楚。然后他这样一游呢，都16个小时。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就感觉身体他开始没力气了，麻木了，特别眼前的雾呢非常的重。然后他听到他的母亲跟他教练在的声音鼓励他向前，他们跟他说：“很快，很快，很快，你继续跑，游吧。”目的地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但是他就什么都看不见。当你看不见东西的时候，你会怎样？你就觉得很远。然后那个特别，哎呀，我还要游多久？游多久？结果呢，他就觉得手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结果他就精疲力竭，不行了。他说：“我不能再游下去了。”其实如果他再坚持还可以的，他就说：“我不行了，我放弃了。”他心放弃了，结果他就失败了。当他躺在床上取暖的时候，他就问他们：“我到底还有多远？”他说：“问了一下，测量一下，发现就还有半英里就到了。”差一点点，他叫了起来，他说：“如果不是这大雾，我会看到陆地，我一定能够坚持到底。”所以他失败。那他失败不是因为他泳术不好啊，其实也不是因为身体太劳累，而是因为也不是因为海水太寒冷，而是因为他看不见，所以他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忧虑，结果他放弃了。他的这个坚持。那弟兄姐妹，今天令我们忧虑的大雾又是什么呢？今天可能就会导致你，别说明天哈，今天都可能活不下去，活得很辛苦，对不对？那耶稣常教，在圣经教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哈，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他跟我们说其实就是一天当就够了，别忧虑。但我们自己的软弱可能会导致这样。那这个 Florence 呢，失败了2个月之后呢，他又再试了，他又再一次尝试同一个壮举，这一次呢海面上还是同样的大雾，但这一次呢他的做法是这样，他虽然看不见前方， 他凭着信心向前，他就脑子里面想着雾背后的那个海岸的景象，虽然看不见，重重大雾挡住他，他就想象有这么一幅东西。他知道这雾的背后是陆地，那一次他就坚持坚持，虽然很累很累，结果他到了彼岸，而且这一次他的时间呢，竟然比男子记录还快了两个小时，把世界男女记录都打破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人生也就是有这种很多的大问号，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我们不要忧虑，我们可以好像 Florence 那样，第一次失败不要紧，再来过，凭着信心，深信在大雾背后有陆地，虽然眼不能见，但心中不有忧虑。所以你一定要有使命，你要学会付出，然后你要学会怎么活好你的今天，有盼望的活今天。你要人生最难活的呢，可能是今天，因为明天还没到嘛。所以你在想明天的时候，想的忧虑的时候，你今天就很难活，对不对？而且有时候你想过去也怎样，过去也会令你难受的，对不对？我记得我当时被神呼召准备去念神学，然后我当时其实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1992年就感觉神呼召我，是1994年做决定的。为什么熬了两年呢？在那两年发生很多东西，其中有一样是自己心理的问题，因为我一直在想很远，也想很多过去的东西。过去是什么呢？我就想到，哇，如果做传道人，天天要上讲，每个礼拜天要上讲台讲道，这可不得了。第一，自己写东西没那么快；第二，自己口才不好哈，而且还要，我天生就比较怕羞哈。然后我以前去上课，我都是喜欢坐最后面的那一个哈。然后去查经班呢，我都是坐在外围哈。他们一问我就微笑点头哈，然后从来不举手问问题，免得这出丑哈，就是那一种哈。所以呢，我在想，哇，如果将来做这种东西，就越想就越怕了哈。然后就想到自己口才又不好啊这种哈。然后呢，在想前面也更恐怖，为什么呢？我在想，我现在做工程师挺好的，赚钱赚得还不错哈，然后还可以请人吃饭，哎，年轻人没吃饭哈，我请你吃。然后想到以后，其实牧师都很穷了哈，哇，那时的想法就牧师很穷了哈，就说哎呀，以后请不了人吃饭，还要人家请，人家不请我，可能没饭吃。所以就想着很奇怪的东西，就很多理由哈，所以就是想太远。想太久，太久以前的东西，想太远以前的东西，想太远还没发生的东西，就导致自己怎样裹住不前。后来怎么克服呢？是有一次我就看一个电视，看到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领袖哈 ，Insight for Living 的创办人 James Dobson， 他就上去，他说我们人生哈，你别想太远，人生就一步一步就可以了。他说你看我，我当时呢，如果是一想呢，就想到我若干年后现在会坐这个位置，我跟你说，虽然这个位置挺好，我当时肯定不会要，因为我当时没能力坐这个位置。但是上帝没有让我走很远，我就是每一天过一天，每一天走，然后走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人那句话，船到桥头自然直。然后他说回头看，哎，发现我可以走了那么一段大段路，就是因为他那句话，我突然间醒悟，我说我想那么多干嘛？就一步一步的走吧，所以就出去了。然后现在回头看，我真的非常赞同那句话，就是有时候我们很多人就活在过去，活在未来。当然我们说我们要对未来有盼望，但我们不是老是想那个未来而裹足不前，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活出我们的今天来。有很多人是没有活过今天的。我就讲个例子哈，有个个案，有个女孩子，她考上大学，但他其实不是很喜欢读书哈，尤其是不想读了。但是他还是有个好处，他不断告诉自己，如果我能读完大学，结婚，生儿育女，那时候我一定可以享受比我现在更好的生活，对不对？就坚持读下去嘛。所以他就说好，那我就坚持读书。那就这样，他坚持读完了大学的课程，果然呢，他结婚了，生了一对可爱的儿女。但生完孩子之后呢，他就留在家里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哇，这个养儿育女真的不简单哈，带过小孩的就知道哈， 全时间的工作，然后他发现他一点都不享受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就充满了后悔跟埋怨。他说：“哎呀，早知道就，想当年哈，就别走这条路了。”然后后来他想，那我唯有怎样呢？我希望我的儿女长大之后呢，我就能够享受我的生活。于是呢，就把他们养大，养到等到进大学的时候，啊，丈夫就跟他说：“哎呀，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供儿女读书，我建议你出来找份工作，多赚点钱吧。”所以他很不情愿，他说：“我正想把儿女带到我身上享受生活，你现在又要我去工作，但是没钱了，所以就去工作了。”所以没办法，因为需要钱嘛，所以他就去工作。他对工作一点都不喜欢，常常后悔他过去的选择，又跟自己说，那唯有这样抱着一个盼望，当儿女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可以不工作，可以去享受我的生活了。等到他两个儿女都毕业了，他就跟上司说：“哎，老板，我不做了。”老板跟他说：“哎呀，你别辞职呀，你现在辞职很不值啊，你再做多8年，你就可以拿到全部退休金，你看，全额的退休金。”然后他想一想，哎呀，真的也是，如果能够拿到全额的退休金，我真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了。所以说的也是，那他就咬紧牙根，又不甘心的在那公司里面熬了8年。8年之后，终于退休了，然后跟他先生一起，哎呀，两个退休，然后把房子卖了，儿女都出去了，啊，远走高飞，然后他们就买了一间退休的小房子，然后天天做什么呢？天天就坐在屋子的前院，打开相簿啊，打开 iPad 啊，打开这些相机啊，看看里面的照片，回忆以前的样子，然后看看这些儿孙寄来的这些照片，在那边回味，然后发现他向往的那个享受的生活也不在自己的手上。因为这就弟兄姐妹，这就有点像什么呢？讲个笑话给你听。我二姐呢跟我姐夫呢，他们在 Edmonton 呢一直有个盼望，就是有一天能够搬到 Richmond 居住。为什么呢？因为 Edmonton 没什么好吃的，所以呢，他们很渴望在 Richmond， 哇，中国餐馆那么多，每天吃一间，一个年365天都还没吃完，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来这里玩。每次来呢，就越玩越开心，就很想在这里。所以呢，他们在2015年呢，就买了一栋公寓，今年会建好的，然后就准备呢，他们一退休 ，OK， 几年前退休了，然后这个建好，他们就搬过来在这里居住，然后到时可以大吃大喝，吃尽整个列治文。但问题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们现在来呢是吃不了的，因为他们身体已经不允许他们吃那么多，身体不好，胆固醇高，什么高，什么血压高。那但是他们又不甘心，你知道什么？那天我跟他们聊天，那我还是要吃，怎么吃？运动，天天跑步，把自己的身体胆固醇啊这些东西啊，就是把身体弄好，目的是什么呢？希望可以多活几年啊，可以大吃，吃尽这个列治文。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运动是为了吃啊。你看，他们从来没有好好的享受过他们的今天，老是想过去，老是想现在。就像这位太太这样，有点像白活，她也像不是活在从前，就是活在未来。她从来没有享受过她跟儿女在一起的那时候，她从来没有享受过她工作的那种喜乐，她从来没有享受过她在这些年间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的建议就是这样，怎么活呢？要有使命的活。怎么活呢？要有付出的精神的活，为你们来活。第三样呢，就是你要好好的活好你的今天，不要老是被过去缠累你，也不要以为你将来这个才是最好的，其实你今天就是。当然在永恒里面有很好的 等着我们，但今天你的生活，神给你的今天，就是要给你去珍惜，去好好使用的一天。生命甚至有这么一首诗歌叫我知谁掌管明天，等一下我们会唱，他说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借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不晴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弟兄姐妹，离世也好，活在人间也好，只要我们活出使命，活出付出的生命，活出盼望，自然就可以像保罗那样，离世固然好，活在世上也很好，分别不是太大，所以生死都是一样，很宝贵。那么请低头祷告。在这天父，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生命，求你就让我们今天好好的活出我们的今天，让我们带着使命，带着付出，带着盼望去活我们的每一天。我们知道明天我们或许不知道会如何，但我们知道是你牵我们的手，这就是你给我们的盼望。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